聯合國在1993年將5月3日定為世界新聞自由日，旨在提高新聞自由的意識，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近年來，亞太地區非民主國家以疫情為由打壓新聞自由的情形越發嚴重。無國界記者組織 RSF 在2021世界新聞自由指數的報告之中指出，自由指數最高的前三名都在北歐，台灣名列第43，僅是次於南韓，位居亞洲第二，中國就在180個國家之中排名倒數第四。評論人士說，近年來中共動用新科技和網軍等各種手段，不單止在國內將網絡審查監控，社群內宣發展至前所未見的規模，還將新聞審查和虛假信息的傳播伸向全球，其中與大陸語言文化共通性最高的台灣是遭受中國虛假信息滲透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雖然是這樣，台灣被讚譽在亞太地區依舊保持了高水平的新聞自由。2017年 RSF 在台北設立亞洲第一個總部的時候說，選擇台灣不單止考慮其中的心理的地理位置同意於行政的管理，還因為台灣在他們年度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之中是亞洲最好的。 RSF 指出，亞太地區的威權政權利用疫情以及積極方式來到控制信息，手法亦都變得更加完善，而該地區少數真民主國家的行為顯示，新聞自由是對抗造假信息的最佳的良方。RSF 的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事實上東亞地區真正的民主政體很少，因此台灣不只是新聞自由的典範，亦都是對抗中國操控新聞自由的最佳代表。 RSF 在東亞設立外媒總部的時候，亦都考慮過日本、南韓、蒙古以及香港，但由於香港的言論自由受到北京的干預，媒體總部必須要有完整的法治的保護，所以語言與文化上面最接近中國的台灣成為了最佳的選擇。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埃利諾奧爾科特在這個月報道說，大批記者從中國逃離至台灣成為提高台灣知名度並且獲得國際支持的好機會。他又表示，很多記者因為發表文章批評中國政府侵犯新疆維吾爾族人權的行為，以及對新冠病毒疫情的處理不當，而在中國境內遭受到困擾甚至威脅，紛紛逃至享有新聞自由的台灣。英國廣播公司駐中國北京的記者沙女就是一例。台灣總統發言人在今年3月31日在推特上面表示，非常歡迎來到台灣，相信留在他們這個自由民主國家能夠自在地繼續重要的工作，包括揭露那些當權者試圖向世界隱瞞的故事。對此，艾偉昂說，他們正是要求台灣政府為國際媒體提供更好的環境和服務，令到他們能夠安定地在台灣工作，以台灣在地理上鄰近中國，對中國情況熟悉的特點和高度的新聞的自由度，他們相信未來台灣會是對國際媒體和 NGO 一個很理想的據點。RSF 今年特別點出至少有10個國家以防疫理由作為藉口，進行言論審查和政治的宣傳，阻礙新聞與信息自由。分析人士指出，台灣並沒有藉著疫情趁機擴張政府的權力，反而以防疫上的成功彰顯了它的新聞的自由度。台灣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嘉儀對美國之音說，台灣在防疫上面的成功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反證，這是因為他們的媒體基本上是自由的，是不受到政府控制的。之前有人在這裡說，你是不是有隱匿確診或者死亡的數字呢？但只要生活在台灣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些是不可能，因為政府只要做這種的事，馬上就會有人去踢爆，他絕對不可能隱瞞住。他又表示，台灣的表現證明民主的社會與機制透過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以及整個社會有效的溝通，完全可以做到成功防疫。另外，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同官方社群在防疫信息上面的傳播亦都發揮了作用。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教授王泰利对美国之音说，只要疫情有比较重要的变化就会开记者会。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学到了怎样用社交媒体和民众沟通，他们会发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亦都有很多小片，他们会做很多图片直接传给民众，令到民众转发。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沈伯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在台湾大选和新冠病毒爆发之后，不断以民主是失败的基调散播各种虚假信息，企图造成台湾社会的分化，最近更加出现在地化的传播的模式。在台湾的社群媒体上面，利用台湾人大量释放对中国有利的虚假信息，对此台湾采取了政府与民间分工的方式加以应对。沈伯阳说，政府已经告诉大家知这个是假消息，目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反而在运作的很多都是公民团体，因为公民团体有很多个，大家就会去找自己信任的公民团体来到辟谣，所以反而是比较很中心化的做法。这个做法他觉得反而是目前台湾的一个优势，因为比较不容易落入好像政府要辟谣的愧疚里面。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宗宏指出，从2018年至2019年间，台湾是全球遭受到虚假信息攻击最多的地方，但是自从去年起开始情况有所缓解，譬如说对疫情散播虚假的信息可以依法处罚，以及因为通过反透渗透相关的国会的国安法令，通过调查可以达到阻吓的效果。不过他提醒说，只要碰到选举虚假信息的渗透就会卷土重来。他说当然选举结束之后很快就会发现这些信息的源头，就是产制者很快就会消失了，很显然是有境外势力的资助，才会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假信息的信息战。这些也是未来可能要面对信息攻击的时候台湾社会要注意的，因为它一定是跟选举联动，譬如公投或者是地方选举一起来，会跟这些周期产生联动，它的攻击时机点是特定的。民主社会必然面临选举，而政党政治亦都造成台湾的媒体在公正客观上面的问题。邱嘉仪表示，台湾自从1988年解严之后，媒体呈现百花齐放的情况，但在民间资本投入商业经营模式进入媒体之后，逐渐令到媒体的底层结构产生问题。由于市场的竞争，媒体在资本上面倾向集团化，又因民主政治的特点，使到媒体在政治态度上面呈现党派化的趋势。他说，当然党派化可以讲得是多种的多元的一种，但是党派化多元有一个隐忧，就是两极化的问题。所以台湾目前的媒体是有两极化的问题，就是非蓝即绿，似乎很难有所谓的公正客观比较无偏见的媒体在政治上面的态度。邱嘉仪又认为，这两点成为红色力量渗透的破口，同时给了台湾的民主基石造成最大的破坏。去年11月，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以多次违规为由，通过决议驳回了中天新闻台换照申请，成为台湾有线电视时代以来有的首例。而后中天原来的频道换成公共广播媒体，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委员会认定中天新闻的内控与自律机制失灵，有害内部新闻自主。王泰利说，换照并没有通过之后，四个月内又由公广集团接替他的频道的位置。支持公广集团的人认为，这些是改善台湾，不要再敢走向两极化，认为所谓的公广集团是没有颜色、没有聚合性的问题，是属于一个全民的新闻电视频道，或者可以改善台湾的新闻的质量。艾伟昂认为，改善媒体环境是台湾民主的最后的一里路，大部分台湾媒体属于大财团，而财团对新闻的选择握有主导权，这些会造成商业利益的影响，产生更多刺激耸动性的议题的需求，使到媒体质量降低。RSF 和很多国际媒体都期待台湾政府能够在法令和执行上面约束媒体所有者，令到新闻能够更加公平公正和为大众服务。艾 为昂深进台湾，有潜力进入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最高的前20名。不过他强调，台湾应该渐渐做到媒体完全独立，并且更积极地邀请各地媒体与 NGO 进驻，令到国际社会更有机会意识到台湾的进步不亚于香港或者其他亚太先进国家，是一个能够提供高度自由与法治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向凌台北的报道。